大家好，我是 Microsoft MVP 黄建生。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Windows 10的安全性总览，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硬体安全的这个区块。OK， 硬体安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代威胁非常非常的多，不管是安全的装置、安全的身份，或是抵制威胁，甚至到了资讯保护，都跟硬体息息相关。因此，在硬体的根植的信任，也就是从根来信任开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的案例里面告诉我们，曾经有人在硬碟里面，硬碟的启动韧体找到过恶意程式，甚至也因为某些硬体厂牌被某些国家收购之后，在电脑的 BIOS 里面也预先的载入了一些恶意工具。那一直发展到现在，不管是手机、路由器，其实都找到过这些恶意程式的踪迹。因此在硬体的根植安全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必须去探讨。那么微软在安全硬体跟信任的地方呢，主要第一个提供的是完整性，又称为一致性。不管是内部外部的一致性，避免未经授权的人做未经授权的篡改，或者是授权的人做未经授权的修改，以及到确保内部外部的一致性，这个都是在一致性上面非常难达成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包含了非常多的校验、检测，甚至要做到即时 real time， 这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是有关于加密处理器的问题，包含 TPM， 包含 CPU， 包含你的基础结构是否能够有效的将加密的基础给完整的 build 出来。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拟化。因为虚拟化在现在大范围的被使用以外呢，我们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虚拟机器很有可能因为某些安全事件而污染的 host 主机的运算。当然，反过来看，当 host 主机遇到某些污染的时候，你在上面的虚拟机器可能也无法逃避。所以，如何将实体与虚拟之间可以做到一个安全的防护，也是在硬体根植安全的这个区块必须要去讨论的。另外一种叫做生物认证，我们把它称为叫生物的感测器。OK， 各位应该都有使用过所谓的指纹解码，甚至是人脸辨识。这一些所基于的都是以生物认证为基础。各位应该都有接触过资讯安全里面，其实将认证这件事情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 something you know， 你知道某些领域或某些知识，比如说像密码。身份认证的问题，问题的答案。OK， 所以如果各位你的账号遗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询问问题的方式来获得重新重设密码的机会。但相对的，生物认证则是在验证的这一个提供者里面是最后的一个层次。那么第二层呢，则称为叫 something you have， 你持有某些装置。这是目前在台湾多因子验证最广泛被使用的第二类验证架构，包含像简讯、手机、智慧卡，甚至到了凭证，这个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做 something you have。 而生物认证呢，则是认证的最后一关，我们把它称为叫 something you are， 里面包含了指纹、虹膜、掌静脉，甚至是血液反应等等，这些我们都把它统称为跟生物有关的，都是属于生物认证的架构。那么在攻击路线跟解决方案的架构，我们来看一下设备的完整性是一个非常大的 issue， 因为恶意软体可能可以去篡改硬体，并且在作业系统启动之前去破坏它。各位还记得吗 ？CIH 病毒，陈英豪先生现在自行创业了。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从 Windows Hack 变 Linux Hack， 这整个过程里面 ，CIH 病毒所做的动作其实就是从硬体的根本直接去破坏它，造成 BIOS 的第14、第13只接脚断裂，而无法再正常的执行运作。OK， 那么 UEFI 呢，则是提供了一个安全，并且可以阻止设备被篡改，甚至可以做到保护作业系统的可靠度启动。这也是一个 Security Boot 的架构。加密处理器、恶意软体如果想去破坏完整性相关的防御，我们会遇到的，譬如说像未经授权的存取，例如说像金钥基础结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看到的金钥加密的基础，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它是公钥以及私钥，我们都会看到在任何的警语上面都一再的提醒我们，请妥善的保护你的私钥。比如说像自然人凭证，私钥就藏在凭证里，你要存取这个私钥，你必须先敲聘码，聘码正确，这把私钥才可以被存取使用。但是我们看到的多数的电脑加密都将私钥储存在电脑里面，而不是储存在另外的储存装置。因此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可以从作业系统层来进行渗透的，甚至它是一只可以代为操作的木马，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将这只私钥给汇出，并且重新去利用它进行金钥的加解密，甚至利用这样的一个双面刃来产生独一无二的私钥，在别人电脑上面做加密的行为，然后变成是一个勒索软体的架构。这是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新形态的攻击手法，主要是为了钱。而 TPM 的处理器它提供了防篡改完整性校验一个非常完整解决方案，并且它能够预防对于敏感性资讯未经授权的存取。所以在 TPM 的架构底下，我们可以透过它的运作基础完全信任这个根基础。当然这个架构并不是完全不能够被破坏的，但是相信在处理器的摩尔定律发威之前，这个平台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本选择。虚拟化，我们可以透过软体恶意软体来窃取到管理员层级的特权，譬如说我可以获取到系统的存取权限，并且可以规避系统的检验。我们最常举的一个案例啊，各位还记得吗？你在 Windows XP 安装成功的时候，它预先会帮你设置一个账号。设置完那个账号之后，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它有再次提醒你，你可以为每个使用者建立属于自己的账户。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第一个被建立好的账号叫做 Administrator， 它是具有本机管理者权限的。那各位你可以试着来反过头来想这个问题，当你中毒了，这个恶意软体执行身份是谁？ Administrator。 所以这一支病毒当然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来去自如，但是如果我们进到今天透过最佳建议做法，在完成这个 Administrator 账号设置之后，我马上建立一个 Namo User 的账户，当有病毒对我的电脑产生任何影响的时候，防毒软体反而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所以有的时候防毒软体它其实并不是说它不发出任何的病毒的 alarm， 那是因为执行者是 Administrator， 防毒软体根本就还来不及把这只病毒拦截下来，这只病毒就已经将防毒软体的核心给关闭掉了。OK， 所以虚拟化里面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于处理器的虚拟化隔离，尤其是关键的元件以及资料，甚至能够在系统完全受损的状况底下，还要能够提供保护。这个是虚拟化里面目前我们所遇到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虚拟化的机制，你的资源所使用的是 host machine 的资源，所以这台 host machine 如果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它所给予的资源可能就是一个受到污染的资源，毒素果原理就因此而产生。生物认证，我们可以看到攻击者如果他今天存取使用者的密码，比如说我有用聘码或者是第二面向的验证， OK， 比如说像指纹、自然人凭证、读卡机等等，这些都可以将攻击者的攻击面积缩小，甚至可以限制在特定范围以内。当然如果今天是使用生物认证，能够增加的就是攻击者他的难度，因为我不可能有你的指纹，我不可能有你的虹膜，除非今天我从实体入侵，并且透过实体的架构达成犯罪的目的。当然这个就跟天使与魔鬼，或者是像是maybe 其他的电影里面所演的，你是挟持一个重点人物，透过某种技术将这个人的生物特征传送到远地电脑里面去，这恐怕真的是只在电脑里面比较有机会可以达成。 OK， 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有关于在硬体安全的区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透过 在浏览器上面请你打开，并且到论坛上面来做一个探讨。那我们紧接着跟大家一起讨论是识别管理。识别管理这个项目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安全性的考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是硬体根植性的信任，里面可以提供的包含有身份认证的问题，但是密码的终结你必须要先从支援多重身份认证的机制做起。 OK， 所以 Windows 10的目标呢，则是有下面这四个。第一个，提供主流的双重身份认证的机制。当然，如果今天攻击者是针对你来做锁定攻击，也许我们的手机无意中收到一封简讯，那个简讯上面有个恶意的连结，当你点了那个连结，你的 Google Play 被置换了， OK， 所以你的手机变得不安全。这个时候你所收到的任何一封简讯可能都会被 redirect 到远端的攻击使用者，所以当你在进行网络银行转账的时候，你收到那封简讯，别人也会同步收到。我们再反观另外一个角度，假设今天这一支木马成功植入到你的手机之后，它已经窃取到你的银行账户资讯，我要转账给特定的人头户，这个时候银行会发出一个第二步验证的密码简讯给你。如果这只木马直接将这个简讯转导送出，并且从你手机当中完整删除，甚至在它发响铃声之前就阻断这一切连续的通知行为，是否也正意味着你的生命财产资讯安全早就已经被瓦解？所以提供一个主流的双重的身份认证才是一个最主要的范畴。那如何避免我们的凭证外泄、防盗以及防止钓鱼的发生，这也是 Windows 10所努力积极要去达成的。它更提供了直接面向消费者以及业务用户这样的一个态度，并且使用熟悉的移动装置上面的凭证来进行桌面的登录。 OK， 所以用户端跟身份认证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譬如说企业内部最常用的，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所谓的共用账户。一个部门里面共用多个账户，其实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本身用户这样的行为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恐怕是非常困难。那么在身份认证用户里面， Windows 10的目标是它提供的是要做到更大的安全的保护。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譬如说像 Internet 上面的使用者的账号名称，我们所使用的网站都是最薄弱的一环。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使用者呢，他用这个账号密码可能共用于多个网站。经过统计，每一个使用者最常使用的密码只有八种组合，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性的去怀疑，假设今天我所捕获到的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 email 的账号跟密码，我可以合理的判断他也许在自来水费的那个登录查询站台上面也有可能是用相同的账号密码组合，甚至如果我们将这组 email 丢到 Facebook 上去做搜寻，也许让你搜寻出一个账号的存在的可能性以外，也许这一组密码也刚刚好就是这个 Facebook 上面的通信密码。因此恶意的攻击者可以利用最薄弱的架构取得这一组密码之后，伪冒成你的身份，直接进而存取你其他网站上的身份。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人多数都为了方便起见，你的密码组合永远就是那几组，而且相关联可能非常的高。当然我们撇开生日、亲密好友的相关账号的资讯这些以外，我们可以任意的组合出了密码组合也许有十组以上。但是如果随着密码生命周期的汰换，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每一次密码至少设八个字以上，要有数字、英文、符号等等，但是下一组密码有三个字不得与前一组密码重叠，我们试问在30天要换一组密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利用鸽笼理论，慢慢的、逐步的在30组密码以后可能可以算出精准的8到5组账号密码，因为数学理论的概念嘛。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破密分析重点在于统计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因素。那么企业用户的账号跟密码的架构，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用户呢从 IDP， 也就是内部的网络目录服务，来取得账号密码之后，我要去存取某个设备，我必须在设备上面输入我个人专属的账号密码，并且它会透过 AD 认证，尝试的通过 Windows 验证，取得 token 之后，我再利用这个 token 来存取其他的网络资源。那么恶意攻击者呢，就直接锁定这个使用者，来窃取这个设备上面的身份，并且进而存取到其他的服务以及网络资源。这些行为其实早在十年前，企业内部就经常性的发生，主因都是因为第一个，使用者习惯可能没有办法得到良善的管理；第二个，密码的流通性可能是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万年密码，这辈子从来没有再变更过，甚至密码组合是简单的。OK，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可以导入的是第二步的验证。那么第二面向的验证，我们可以利用 PKI， 也就是公钥基础结构得到解决，但是它是非常复杂、昂贵，而且正在受到攻击当中。基于 PKI 的架构里面呢，主要的做法是这样：用户向 CA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之后 ，CA 会颁发凭证给这个用户，而这个用户呢，也透过网域控制站取得凭证之后，来要求授权 token。 那么在 8.1 的架构里面 ，Windows 8.1 的架构里面，我要求到 token 之后，我便可以拿着这个 token 在网络上面存取资源。那么这个时候，恶意攻击者的目标就会放在凭证授权中心 CA 的身上，因为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把私钥备份出来，因为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把私钥做上加密保护。所以我在成功获取到某个管理者账户之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可以在 CA 上面获取其他使用者账户的私钥，进而威胁到整个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所以典型的多重身份认证其实实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多重身份认证是使用有限的资源来产生，所以它其实也是薄弱的。从何而见呢？我们来看，假设一个用户透过多重认证可以去存取他的 VPN， 存取授权凭证，可以存取各种高价值的资产，这个时候我们是透过使用者账号密码来存取大部分的网络资源，那么这个使用者的问题就会落在这里。因为假设我今天把重点放在高资讯资产上面，那么容器因为里面装载的东西而变得昂贵，那么下一个目标就会变成是昂贵的容器里面可能装的是无用的资讯，所以我的目标会放在内容物上面。那么多数的使用者并没有办法直接判断他所产出的内容物是不是真的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很有可能随着导入多重身份认证的架构底下，会把一个安全的、需要安全的而且是重要的资源摆放到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去。譬如说他只认证你的账号密码，不管是档案伺服器、OneDrive、你电子邮件，甚至是无线网络。 OK， 所以企业的需求其实非常简单，如何可以简化实施，如何来降低成本，才是企业需求上面最大的主轴。那么使用目前的设备来进行多重身份认证是可行的，而且可以简化部署。举例说明，我们可以透过手机上面的验证器来登录 Facebook， 得到一个有效的身份认证的机制。比如说各位可以启用二步验证，你在输入完账号密码之后要收简讯，或者是打开验证器产生 one-time password 资源。因此基于多重身份认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多数的做法就是透过 PKI， 也就是非对称式金钥的基础结构，那可以透过 Windows 10在本地就可以创建的出来。一来我们所利用的是熟悉的装置，二来我们是透过硬体的防护装置来保护着我们的私钥，并且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安全防护。所以下一代的用户凭证的用法应该像这个样子。用户呢是向我们的网域控制站，不管是 Azure AD 或者是外面的 Google 服务、 Facebook、 Windows Account 等等，来提出证明身份之后，我会提出一个我唯一信任的唯一金钥给这一个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呢，认证完成之后，提供 token 权杖给我们 Windows 10的主机。Windows 10呢，对于任何资源都是拿着这个 IDP 或者是其他的服务所提供过来的 token 来进行验证。因此，如果 Windows 10的主机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并没有办法提供那一把独一无二的金钥，因而造成网络上的资源全部都无法存取。所以，即使对方把你的电脑打下来，恐怕他也是一无所获。OK， 那么访问的凭证呢？存取凭证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一种叫 PIN， 一种叫做生物认证。哎，认证机制不是三种吗 ？Some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you have, something you are。呀 ，you know 的部分就是密码，而这个 PIN 码呢，则是透过 you have 的装置来产生。而生物认证呢，它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不需要知道你的指纹长怎么样，你只要把你的手指头往指纹辨识器上一刷，它就能够认辨出来你就是对的使用者。所以面向于企业的身份认证标志的方法，就在以密码为基础结构，我再加上双重身份认证，不管是在你的装置、手机，甚至是使用生物的特征，譬如说声纹、极件速度，或者是所谓的人脸辨识，或者是手势辨识，它都可以防止泄露、防盗、防止网络上面的钓鱼。因为任何一个身份认证都是独一无二，在本地环境，不管是在 Web 还是跨站台的存取，都执行单一登录。因此，如果可以使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来登录你的服务，它就是一个完全通用于各个服务之间的认证的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透过派出一个凭证或者是访问的权杖，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OK， 这个攻击手法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杂臭传递攻击，英文叫做 Passed Hash Attack。这个攻击手法其实早在15年前 Windows XP 就已经存在，我们又把这种攻击类型称之为 Replay Attack。各位如果看过电影，有很多的声音辨认的机制，包含像《黑帽骇客》里面也有演到，他将某一个人的讲话录成一段录音之后，经过电脑演算，模拟出这个人的声纹，重复的讲一句正确的话，而这一句正确的话，随着这个人的习惯、音频频率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时间秒差。OK， 所以如果今天我可以将这一个人他所讲述的东西完整、原封不动的录下来，并且将时间的依据、IP 网络的依据给抽离掉，置换成我的，接下来我只要重新播放这个封包，我就可以拥有这个人的权限。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replay attack。所以在当今的挑战上面 ，Windows 10不择旁贷的，它必须要将这个问题得到一个良善的解决。所以在当今的安全挑战，第一个，专业人员的机器受到破坏，专业的管理人员从网络上面的共享资源去得到一个可能遭到污染的资讯，所以攻击者会窃取到 IT 专业人员他的访问的 token， 所以传送杂臭攻击呢，就会变成是一个设备对多个设备发起了存取权的需求。那么第二步，攻击者不可能只利用你，如果今天换成是我，我骗到你的账号，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这个账号再去骗到更多账号，而不是利用这个账号就直接来执行任务，因为这个账号的异状可能很快就被察觉出来。但是当我手头上有十个以上的筹码的时候，我可以不断的更换身份，借此来混淆你对我的攻击路径的所知，甚至是你有办法做到让你一无所知。所以接下来我只要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行为，我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节点。这个是安全性上面一个非常大的考量。 Passed Hash Attack 其实实践的一个行为，就是因为你的企业内部不断的有身份认证产生，只要有人存取网络资源，一定就有身份认证的需求。所以我只要不断的去收集、收录各个不同账户它的认证过程，并且帮你把这个传送 Hash 值给测录下来，下一次我要在使用的时候，我只要抽离相对应的资讯，我可能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攻击。OK， 所以当今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杂臭攻击常常是用假设性的威胁变成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不可能会发生，因为 hash 只是会变，随着时间的不停的流变，我所产生出来的 hash 值跟前一秒钟完全截然不同。但是相对的，我只要经过大数量的分析统计，我可以得到你时间变革的那个时间点可能产生的下一把金钥会长怎么样。所以攻击者往往能够透过不同的攻击工具去取得用户的存取权，一旦取得存取权，攻击者一定会再取得更多的存取权，最后即使被检测到，你还是无法让这个攻击者从你的组织内部离开。所以解决方法呢，当然 VSM 它有一个基于 Hyper-V 的解决方案，就是来保护 NTLM 的权杖，你可以放入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取出。那么在 NTLM 的杂臭呢，就把登录密码分开来，再来完全随机的轮排加上总管长度的架构来预防暴力破解。早期在 Windows XP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你只要密码短于七个字，我们可以在 NTLM 的 hash 的第二组发现它会是一个固定的组合，因此我只要找到这样固定的组合，我就可以直接论断你的密码一定小于七个字，因此我只要发动目录攻击或者是字典攻击，甚至是以字典发动的暴力攻击破解，很快的我就找到你的密码的明文。 OK， 所以如果今天有用 Windows 10加上 Windows 的2016的网域控制站，这样的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 OK， 今天跟大家一起说明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安全的硬体，第二个是识别的管理。这两个 issue 在 Windows 10里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重要的篇幅。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请你打开浏览器进入到 Tenet 论坛，或者是直接在网址列上输入 aka.ms/Windows10-forum，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网友的资源。欢迎各位上到论坛跟 MVP 们一起来讨论各种不同的安全问题以及操作需求。感谢各位。